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咱们最近在节目里啊提到了很多次伊朗，是吧？在此呢特别感谢川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哈梅内伊三位老爷子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话题。在之前的节目里啊，咱们说过这伊朗是一个伊斯兰教什叶派占绝对优势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对吧？不过在绝对优势的背后，伊朗也不是全民疯了一样的说我们除了安拉谁都不认啊，也有少部分人信仰其他宗教，比如这个将近9000人的犹太教徒，是吧？还有 2.5 万人口的拜火教徒啊，甚至呢还有和伊斯兰教不共戴天的基督徒。关于伊朗国内的犹太人，我在之前的节目里专门讲过，在这儿就不啰嗦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频道里搜一下。我们今天看在这样的国家里还有基督信仰的人口，简直是天方夜谭，是吧？其实这个伊朗境内的基督信仰啊并非没有根基，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伊朗境内的基督教群体曾经相当的庞大。在波斯帝国时代，这些基督徒曾经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和波斯人共同铸就了灿烂的波斯文化啊，甚至于最早基督教能够传播到中国也是波斯人作用的结果。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伊朗的基督教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啊，在伊朗的历次政治变革中都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应该说伊朗在波斯帝国时代就和孕育基督教的犹太教有着极深的渊源。不少学者认为这个犹太圣经塔纳赫以及基督教旧约圣经里的以斯拉记所记载的古列王就是居鲁士大帝。作为波斯帝国的开创者，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政策很宽容啊，比如说允许被征服的人供奉自己所信仰的神祇，是吧？再比如说允许任何宗教的神职人员在波斯帝国的土地上传教。不仅如此，居鲁士大帝还征服了巴比伦啊，这个巴比伦国王呢曾经征服了犹太王国，然后把犹太人都送到了巴比伦做苦力。这个居鲁士大帝大手一挥啊，解放了所有在巴比伦当牛马的犹太人，允许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老家，而且还将巴比伦人掠夺的财物全部还给了犹太人。重获自由的犹太人对居鲁士大帝是感激涕零，是吧？所以说就在自己的圣经塔纳赫中热情讴歌了居鲁士大帝的丰功伟绩。不过随着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啊，亚历山大的将军塞琉古通过武力在原本的波斯地盘上建立了希腊化的塞琉古帝国。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塞琉古帝国被帕提亚帝国所取代，和这个西边的罗马帝国并立啊，这个基督教呢就在这两大帝国的夹缝中生存。咱们都知道基督教诞生之后，罗马人对这帮教徒是极尽打压，对吧？一连近30位教皇都因为罗马人的迫害而殉道，而罗马和帕提亚两国又始终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啊。到了公元三世纪的时候，这个萨珊波斯为了争夺东西方商路和小亚细亚的霸权，又和罗马人进行了长达400年的战争啊，史称罗马波斯战争。在这种背景下，罗马既是波斯的主要敌人，也是基督徒的迫害者，对吧？因此对于受罗马压迫的基督徒而言，波斯反而成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再加上出于政治目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呢，这个萨珊波斯帝国对基督徒多有保护，允许他们自由传教。此外，波斯人还在两河流域地区建设新城啊，并通过对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特别军事行动虏获了大量人口，这些人里面呢又有大量的基督徒。最终在多种作用之下啊，这个生活在萨珊波斯的基督教信众越来越多。咱们都知道这个基督教是个一神教，对吧？这帮人不仅信仰坚定，非常积极主动的去传教，而且呢他们还有极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是吧？这对于波斯统治者来说就是一股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说起来啊，这个萨珊波斯的统治者信仰索罗亚斯德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拜火教。在萨珊家族取得政权之前，他们曾经长期担任索罗亚斯德教的祭司啊。后来这个萨珊家族起兵，连战连捷，获得了波斯政权。在他们眼里，这是因为他们长期做祭司，兢兢业业，终于感动了神灵，才得到了这番回报。 于是在获得统治地位后，他们大兴土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索罗亚斯德教，但是呢并不干预其他宗教的传播。到了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的时期，事情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啊！在统治者的宽容下，民间除了基督教传播的愈演愈烈之外，甚至还有要跟索罗亚斯德教分庭抗礼的摩尼教。这个宗教的创始者摩尼号称自己是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啊，是千年一遇的先知，而且自他之后世界将不再有先知出现。类似的话呢，这个伊斯兰教的创教者穆罕默德也说过啊，也不知道这穆罕默德是不是借鉴了摩尼的思路，是吧？这个摩尼教结合了基督教、佛教、索罗亚斯德教多个教派的思想啊，认为世界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光明战胜黑暗。你们跟随我就能获得光明啊，不跟随我来世就会陷入无尽的黑暗，是吧？对于这些说法呢，这个沙普尔国王展示出了十足的兴趣，允许他们广泛传教，因此摩尼也获得了海量的追随者。尤其是摩尼进入首都的时候，信徒们会夹道欢迎啊，就连国王出行都没有这个架势。于是乎，摩尼教和摩尼本人自然就引来了统治者的戒心，是吧？到了国王巴赫拉姆一世的时候，下令逮捕摩尼，并将其囚禁致死。摩尼之死也宣示着萨珊波斯帝国对宗教的管理开始变得愈发严格了。就在萨珊波斯巴赫拉姆一世继位后不久，就立了这个索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啊，然后这个大祭司卡蒂尔也摇身一变成了国师。他们一方面担心这个境内的基督徒会成为第五纵队，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维护国教的崇高地位啊，于是就把基督徒和摩尼教等少数派一同列为了帝国的重点打击对象。比如说建立这个宗教法庭，对这些异端进行惩戒，是吧？这个摩尼教和基督教信徒要么被迫改宗，要么没收财产，或是被流放。再比如这个巴赫拉姆一世有一个叫坎迪达的基督徒妃子，因为拒绝改宗就被巴赫拉姆一世下令处死。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啊，这个罗马的君士坦丁登基称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并自诩是全世界基督徒的保护人啊，就连大帝的母亲都是基督教信徒，而且大帝临死前也皈依了基督教。这样一来，波斯境内的基督信徒们觉得相比之下还是罗马这边更虔诚更有安全感，是吧？于是呢就对波斯有了离心离德的倾向。这时候的波斯国王是沙普尔二世啊，他准备对罗马开始新的战争，但是由于财政紧张，所以国王决定给境内的基督徒增加双倍赋税来筹措军费。这其实是波斯历史上经常干的事情，而且之前每次这么做，信众们也没什么怨言啊，大家都愿意用钱来赎买自己的信仰自由。但是这一次呢，他的收税政策却罕见的遭到了抵制。波斯的基督徒表示，那些罗马人都是自己的同教兄弟，现在要向我收钱打我的同教兄弟，是吧？这种事儿无法想象，更无法接受。闻听基督徒的举动之后，这个沙普尔二世是怒不可遏啊，他狠狠地说，这些基督徒信众住在我们的土地上，吃我的喝我的，是吧？当我们战斗时他们不仅休息，现在竟然还和我们的敌人意见一致。于是乎，沙普尔二世便将基督徒视为了罗马人的那样啊，开始对基督徒进行全面迫害。一夜之间，波斯国土内冒出来了一大堆信仰耶稣的政治犯啊，不计其数的宗教人士都被处决，原有的基督教堂也都改成了索罗亚斯德教的神庙啊！直到这个沙普尔二世去世，这股迫害才算是稍有平息。继任的波斯国王准备开个口子，重新让信徒们自由信教，是吧？结果呢，这些基督徒实在是过于生猛了啊！他们直接进入曾经属于教堂的索罗亚斯德神庙，破坏掉里面的物品，重新竖起了十字架。本来这个索罗亚斯德教就是波斯人的国教，你现在当着人家的面去破坏他们的神庙，是吧？这就跟作死没什么区别了。于是基督徒迎来了更惨烈的反攻倒算。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基督教得罪了波斯统治者，复兴无望的时候啊，基督教内部的一次分裂又给了波斯人机会。当时关于耶稣的认识有两种说法 啊，有一种说法认为耶稣与凡人一样有血有肉，同时与天父同质同体，他具有完美的神性与完美的人性啊，既是人又是神，这种说法被称为一性论。然后这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涅斯托利则认为耶稣降生的时候只是一介凡夫俗子，死后才升格为神啊。在他作为上帝之子在人间活动的时期，耶稣没有什么神性可言。所以说人性和神性虽然共同存在于耶稣，但是两者却是分开的，互不融合啊。这种观点呢被称为是这个二性论，也被称为涅斯托利派。在基督教内部，涅斯托利的说法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因为如果按照涅斯托利派的主张，那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不是什么圣母了，对吧？毕竟他的儿子就是一个凡人。要知道，这个天主教可是非常尊敬玛利亚的啊！咱们去天主教堂的话，都能看到圣母抱着耶稣的画作和雕像，是吧？那么这个涅斯托利只认儿子不认妈，可想而知会在基督教内部引发多大的思想风波。而且呢，这个涅斯托利的口才一级棒啊，那些没文化的底层劳动者特别爱听，于是在短时间内就吸引到了大批信众。当时涅斯托利是君士坦丁堡主教啊，在早期的基督教世界，这个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五大牧首平起平坐。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那么君士坦丁堡极有可能会因为招来更多的信众，导致地位陡然提高，最终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对吧？于是乎，亚历山大罗马的主教们纷纷站起来否定老涅同志的主张啊，谴责他为异端。其实这个其他教派谴责涅斯托利，不光是权力纷争啊，更是担心这事儿背后有波斯人的挑唆。因为索罗亚斯德教就认为人和神、人间和天堂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既有人性又有神性的物种。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涅斯托利派的底层逻辑和索罗亚斯德教实在是太像了，对吧？因此自然就引起了其他教派的疑心，怀疑这个老涅同志的屁股这么歪是因为拿了境外势力的经费。最后涅斯托利在流放中死去，而涅斯托利派信众们也纷纷逃亡啊，其中有很多人就逃往了萨珊波斯。咱们在前面提到了萨珊波斯在前期一度打压迫害基督徒，是吧？但是到了1441世统治的时期，这个政策呢又发生了变化。这时候的萨珊波斯不仅不和东罗马死磕了，而且两国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啊，甚至这个1441世本人还是东罗皇帝儿子的监护人。在对外关系上，萨珊波斯搞大西亚共荣啊，在宗教政策上，1441世还在首都泰西峰开会，给了基督徒合法地位和自治权。这个1441世这么的宽容友善，简直把基督徒们感动得直呼。1441世就是居鲁士大帝的转世灵童，是吧？而为了向大帝表达自己的忠心，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基督教会也正式宣布独立自治，和西方教会断绝一切联系。到了涅斯托利派被打成异端的时候，这些人第一个要论的目的地就是波斯啊。到了波斯以后呢，这些人还明确表示不忠于拜占庭。而这时候的萨珊波斯也依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外交政策，允许他们自由居住，并且可以坚持他们的信仰。这些新移民是从东罗马长途跋涉而来的，是吧？这个东罗马可是知名的基建狂魔啊，具有玻璃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建筑业等多个优势项目。等这些人到了波斯以后，就开始修建公共广场、道路、高架、水渠啊。总的来说，罗马有的东西萨珊一样能造。咱们今天考古发现的萨珊波斯的首都泰西峰啊，从公元六世纪末开始，这些皇家宫殿建筑就发生了风格变化啊，有了希腊式拱门和壁柱，明显不同于波斯传统。很明显，这些都是逃难过去的基督徒给修建的。这些基督徒来到波斯以后，逐渐和当地进行融合啊，人也跟着波斯化了。基督教会原本规定神职人员必须独身，是吧？但是他们开始随着索罗亚斯德教的习惯娶妻生子啊，基督教会原本没有食肉禁忌，但是他们受这个索罗亚斯德教的影响开始吃素。基督教会原本反对万物有灵，只有上帝有灵，对吧？但是他们入乡随俗啊，跟着这个索罗亚斯德教徒崇拜火和光明， 这些教徒不仅在当地繁衍生息，还把他们的宗教带到了其他地方，其中很多人跋山涉水，不远万里的来到了中国。中国人把这种带有波斯特色的基督教定名为景教，有这个光照明亮之意。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成为了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比这个利玛窦汤若望早了800多年。根据史籍记载，当时正值唐太宗年间，宰相房玄龄亲自前往西郊迎接。太宗皇帝在宫廷设宴使团，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亲赐义宁坊土地，造寺庙一所。可惜这时候阿罗本的家乡正在经历劫难，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早就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向着波斯进犯。636年，也就是阿罗本入华后的第二年，阿拉伯穆斯林军在卡迪西亚地区与波斯军队展开决战。战斗的结果是波斯惨败，主帅阵亡，首都泰西峰门户大开，宣告陷落。此后的十几年光景里，萨珊波斯偏安一隅，在阿拉伯人的铁蹄下苟延残喘。最后一位国王1443世在651年被一位磨坊工人刺杀，萨珊波斯宣告灭亡。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我呢给大家插播一条硬广，这个4月11号到12号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去河北石家庄的正定古城进行游学。这个正定古城的古迹众多，非常的了不起啊！你看，这个中国共有3座半唐建，正定的开元寺钟楼就是那半座啊。然后中国现存的5座5代建筑，其中有一座呢就是正定县文庙的大成殿。另外，这个正定的龙兴寺堪称是古寺之首啊，有3座宋建，还有精美的明清宋代塑像和壁画，以及隋代的菩萨像和碑。不仅如此，正定城里还有4座古塔。形态全都不同，非常精美啊！起始建年代呢，可以上溯到唐代。再然后呢，就是这个正定的博物馆，还有这儿的临济寺、古城墙、古城门，是吧？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总之呢，这个广大古建爱好者们一定不能错过这次行程啊！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继续回到节目。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不少波斯景教徒背井离乡，开始寻找新的安身之处。于是很多人就想到了遥远的东方，那里人口众多，或许有潜在的福音皈依者，是吧？而且阿罗本已经探过路了，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应该不会被迫害了。就这样，接下来的时间里，有更多的景教信众来到中国传教。时任皇帝唐高宗李治敕令在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大唐境内一度出现了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四满百城的盛况啊，甚至不少教士成为了唐朝的政府官员。这些景教徒擅长医术，能做开颅手术，而且还带来了能止痛的罂粟，这就让李唐王室十分受用。比如唐玄宗的儿子宁王李宪患有多年顽疾，景僧崇一手到病除。皇帝欣喜不已，特赐崇一5品以上的飞袍鱼袋。不仅如此，可能是因为这个景教徒曾经长期生活在索罗亚斯德教占主流的波斯，他们很明白讨好君王对自己信仰的好处，是吧？于是想尽办法的拍统治者的马屁。武则天当政时期宁佛，景教信徒连忙集资钱财，建造大周颂德天书，以此来彰显女皇的荣耀，让武则天龙颜大悦。等到唐玄宗登基后，这些人又跑到皇宫里修功德，也就是表演和圣经有关的戏剧，顺便把当今圣上夸成摩西、耶稣那样的先贤。史料虽然没有记载唐玄宗看完是什么感受，但是这些景教徒可以大范围进宫当差，是吧？那应该是给老皇上夸得很舒服了。在波斯亡国后，还有很多聂斯托利派信众愿意为新政权效忠，这些人为阿拉伯文明，甚至间接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比如这个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其实最早就是由基督徒发起的，他们把叙利亚语的古希腊罗马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众多译者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外号为翻译之王的巴格达国家图书馆馆长侯赛因·伊本·伊斯哈格。他原本是聂斯托利派医生，拉丁名字叫约翰·尼提乌斯， 后来投靠阿拉伯哈里发，改了个这么具有羊肉串风格的名字。几百年后，天主教世界又将这些阿拉伯文本转译成了拉丁文啊，把欧洲的知识重新拿了回来。从七世纪开始，波斯地区先后经历了阿拉伯帝国的征服、伊尔汗国的统治以及萨法维王朝、凯加王朝等多个本土人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都以伊斯兰信仰为主流，同时波斯周边也没有基督教的敌对政权，所以对基督教的态度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啊，官方不会刻意去打压，然后这个民间呢也没什么信教的传统，他们把基督教等少数教派的信徒通通化为敌米，也就是受保护的民。这些人不能穿绿衣服，不能骑马，不能公开传教，也不能随便建新教堂啊，而且还要交人头税，在政治地位上远远低于普通穆斯林。当然了，这些统治者这么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稳定啊，强迫这些人改宗，是吧？对自己的统治其实没啥好处。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伊朗基督徒除了社会地位比穆斯林低以外啊，整体上日子还算过得去。直到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与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兴起啊，西方基督教传教团体开始大规模的进入伊朗，他们改教堂、办学校，用教育的方式进行传播，然后受教育的伊朗人在接受宗教理念的同时呢，也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于是出现了伊朗近代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啊，也是伊朗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一群人。西方国家在伊朗的传教活动一直持续到了1979年啊，这一年呢爆发了广为人知的伊斯兰革命，是吧？伊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文明倒退，神棍抬头。新上来的霍梅尼政府宣称西方的一切都是洪水猛兽，那么基督教自然也是西方帝国主义传播邪恶价值观的工具。于是乎，霍梅尼下令驱逐所有外国传教士啊，禁止波斯语圣经的流通，并且将从伊斯兰教转信基督教视为叛教啊，可判处死刑。伊朗境内公开的教会建筑被捣毁，原有的信徒们也被迫转入地下啊，只能在家中聚集做礼拜。然而讽刺的是，这种高压的宗教政策也点燃了一部分伊朗人的不满。他们发现自从伊斯兰革命以后啊，经济不仅崩溃，而且因为两伊战争有大量的亲人离世，教士集团没能力解决内政外交，只会盯着女人的衣服显威风，是吧？于是乎，不少人偷偷的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比如有一个叫尤素福·纳达克·哈尼的人啊，这位1977年出生在一个根正苗绿的穆斯林家庭。在纳达克·哈尼19岁的时候，他改宗皈依基督教，并在伊朗拉什特的一个教会当牧师。结果纳达克哈尼这事儿在2009年被伊朗当局知道，随即纳达克哈尼就被逮捕了，然后当地法院以叛教的罪名判处他死刑。不过好在纳达克哈尼这事儿被捅了出去啊，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2011年伊朗最高法院下令重审此案。到了2012年9月，估计是迫于压力啊，当地法院改判纳达克哈尼叛教罪不成立，但是向穆斯林传教罪成立，入狱三年。像纳达克哈尼这样的人就被称为更正教徒啊。据说在革命之初，有穆斯林背景的更正教徒仅有大约500人，到了这几年，这个更正教徒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当然了，这个数字肯定也有夸大的成分，是吧？因为在伊朗的高压统治之下，很多调查其实都是通过匿名进行的，所以实际的人数没有人知道。关于这些人为什么会选择基督教，可能会让很多人疑惑不解，毕竟他们本身信仰的是伊斯兰教，是吧？如果对伊朗的宗教政策不满，可以换一个温和点的伊斯兰教派别，或者是改宗有历史传统的索罗亚斯德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对吧？那么伊朗人又为什么非要选择没什么根基的基督教呢？是吧？这事儿啊，其实很好理解啊。基督教主打一个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关系，不需要阿訇，不需要朝拜，不需要清真寺，没那么多繁文缛节，而且还特别强调个人的选择权。你只要认你的老大是耶稣，其他的一切我都包了。 而这种简单直接的传教方式就极其适合伊朗这种长期被教义压迫的社会心理生态，再加上基督教讲究神爱世人，信仰或退出都可以自由选择，这就正好跟伊朗长期带有规训惩罚命令的宗教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在当时已经见过欧风美雨的伊朗人眼中，基督教像是一种异象啊，伊朗年轻人不是在拥抱耶稣，而是在拥抱一种逃离现实压力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在伊朗年轻人决定放弃伊斯兰教皈依上帝怀抱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就已经不再是一门单纯的宗教了。它除了象征着人们要拥抱全球化和现代性之外，也是人们对曾经信仰的一种彻底切割啊，以及对倒行逆施的教士政权的一种精神死刑。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